好，那刚说到这个经，其实就是对经典的读诵啊、受持啊、意念啊、为他人说这些等等。那先引用的是像十八页第一行这边引用的是《法华经》啊。那在《法华经》说到啊，就是读诵等是法师啊，法师其实就是法拜逆的意义啊，就是他的翻他的意思啊。哦，所以他也是主持佛音声佛事的这个人哦，领导大家来读经诵经等等。好，接着在19页第一行，19页第一行这边哦，上面的内容如果一一浓缩来说，就是入智慧的方便。啊，这边导师有个注啊，就是瓜佛这边《大智度论》的卷54啊，但是在注脚的49。我们看到的其实，目前看到的哈，就是在瓜佛一大智度论的卷31啊，可以看一下，31这边有提到般若波罗蜜分作两分啊，2部分啊，一个是有小有大哈，欲得大者，当学小方便门。那欲得大智慧，当学18空。所以呢，要先学习的是什么？小智慧的方便门，最终可以得到啊，最终能得18空，18空之后可以得大智慧嘛。那这边方便门就有提到所谓般若波罗蜜经嘛，哈，对般若波罗蜜经怎样读？如果要照导师的解释，这个应该要分开的，读呢跟诵是不一样的啦。好，正意念嘛，哈。正意念，如果照前面刚刚说到的，就是如理思维啊，正意念思维如修行啊，所以看得到的就是这里了啊。如果你看瓜佛二的话哈，不过这边瓜佛二是明确是引用卷31的内容了，好，只是说明一下哈，在本文的卷54可能要再确认。这边的卷54，目前看到的是卷31。好，本文的第二行，19页这边哈，本文第二行，读诵书写供养施他，哈，对当时大乘佛法流行有相当重要作用哦。就有提到嘛，开始去用文字书写经典，那已经不是口诵了，所以你必须要。啊，要有你要记忆嘛，好，你读得很熟悉，接着你去背诵，背诵完把它书写，那你再把它流传到没有，就是给别人嘛，哈，就推广这个大乘法流行，所以一般会说是十法行啊。那十法行在我们注脚48有哈，你们可以自行参考。好，因此做到这些读诵书写供养施他啊，就会称赞是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好，这以上是经的内容啊，所以经是受持经啊，等于说你要熟悉这个经的内容，乃至你要去记忆，然后信受奉行，然后去分享给别人啊，这个在大概当时候印度佛教啊，印度大乘时期所谓对经的一个说法，或者对经典的受持，好，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接着解释忏。下面哦，忏通俗来说就是忏悔哦。那早节期的经典哦，像舍利弗悔过经就传出有所谓三品法门，那其中就有一个悔过。这个三品法门就是有三个内容：悔过、随喜跟劝请。这我们也很熟悉啊，这个跟所谓的一行道有关系哈。那我们在注脚都有，但是要说明的是，在注脚52这一个哈，这个符号上面可能要，之前可能没有特别修改过，就是像在注脚栏哈，这个瓜符二哈这边。这个描述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哈，这导师先引用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 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但是我们说明的是这个符号上面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好像这边有提到舍利弗悔过经是三品法门的初行，分忏悔、随喜劝请三句，没有说到礼忏的哈。礼忏大概是去观这个业罪是性空的啦。所以下面这个像20页注脚栏，这个也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就这个上下引号，这个可能调整一下。好，那看为本文哈，我只是说明这个哈。好，看到上面20页哈，就是劝请，劝请又分作两种，请佛住持，请转法轮。20页的第一行所以这个法门在十方现在佛前忏悔。那导师这边有一个括号，就是说这个跟律字就佛字的忏法不一样这个忏法一般叫做做法忏你先注明一下，这个在后面。这个就常说的有两个了这边是所谓的做法忏，律字的忏法，忏悔的方法不一样，就是做法忏。那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就是叫取向忏在25页，就是发展上面，在25页的最后最下面最后一行。这边的忏悔已经不是说，我们受戒犯了过失，所以我们忏悔。这个就是律典律字上面的所谓的做法忏但是这边的25页这边是忏除罪业无始来的罪业，所以在忏悔当中见到相好，就是见佛现身或者是你有一些看到光明也好，这些等等，这个叫取向忏所以就跟这边20页说的这个律字忏法不一样好，那这个律字的忏法，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54注脚54，翻回来前面20页注脚54这一个。这个简单的说了就是说，当我们犯了过失像在瓜福一有提到，佛法中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就是在我们受戒之后，尤其是出家。受戒之后，如果你犯了过失，那是要忏悔所以它主要的目的是忏悔现在所违犯的戒，就是我们受持的戒。那目的是什么？避免障碍圣道的修行。所以你要心生悔意承认错误，接受僧团的处分，所以一般叫做法忏那虽然是说出家，这也是通于在家的灭罪法这是所谓初期佛教就佛自戒的时候了所以在发展上面，这个忏悔已经有没有？刚刚说到是十方佛前忏悔刚说到的舍利弗悔过经三品法门忏悔劝请随喜跟劝请嘛，这三个法门，所以忏悔是要在十方佛。那忏悔的内容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受持的戒有违犯的，而是像我们常会念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嘛，从生与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或是一切罪障罪根皆忏悔。”这个都是比较是已经扩大忏悔的意义但是在佛事佛自戒的。他其实这边说的这做法忏那做法忏目的是避免障碍我们修行的所以这边下面有提到嘛修善以灭除，就是善业力大的所以善业成熟，这个乐的果报，恶业就不会成熟嘛，恶业就不会受报。所以慢慢的忏悔已经无始以来的业障演变成所谓的三藏说那这说法其实早期佛教是没有的好，跟早期佛教有关系的就是对忏悔的意义。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样是坐脚54的瓜福山。好，瓜福山在华语集第二册，这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在佛法中，所以这个书上面上下引号的佛法，就是什么，要记得它不是，它是有特别紫色的时期，就是初期佛教佛事跟部派佛教时期，所以导师用这个上下引号，在他的后期著作，会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忏悔是这个进修的方便，进修什么？就让我们修行可以一直往前，没有障碍，所以一直往前。所以就跟戒学有关系，但是到了大乘佛法，忏悔罪业当变成是日常的修持，就平常的修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三品法门，在十方佛前忏悔、劝请、随喜，这个就是叫日常修行的。那简单的说，就是说，在佛法早期，佛教是我们犯的才去忏悔，但是大乘佛法是每天都要忏悔，或者是不是每天，是一天三啊？应该说，刚有等一下有看到嘛？昼夜三时，等于说。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就修这三个嘛，忏悔、劝请、随喜啊，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意义的哦。所以这边才会说嘛，大乘佛法忏悔罪业是日常的修习哦。如果是照这个三品经哦，刚刚说的像舍利弗悔过经，它是昼夜三时，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它已经是修行法门。但是忏悔本身的意义，它本身就是我们犯了才去忏悔嘛？还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当然更包含的内容更多了，那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更多、更广泛的。好，先说这个忏跟悔的意义，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啊。我们接一样看下来哦。忏本身是这个嘛？这个字 kashama 这个。它是忏摩的音译，音译的简称，所以它取忏这个字。那这个忏 kashama 它的意思就是容忍。容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犯的过失，请求对方的原谅、宽恕。那这个就会看这个所谓的对象，就会分我们所犯的罪、过失的轻重。有些可能你自己内心起这个悔改心就好了，有些是你要对三个人、对一个人、对20个人，去说，就请求对方。所以忏是请求对方的宽恕哦，悔就是这个字啊 ，deshana 它是说的意思，所以不是只有请求对方原谅、宽恕，而是我们也要说出自己的过失，说出又承认自己的过失，所以他。悔本身是说的意思啊，忏本身是宽容的意思，宽恕的意思。当然现在不一样嘛，所以我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所以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看回来本文上面，忏悔呢，就是在十方佛前的哈，20页的最后一行啊，刚提到的三品经或三品法门，忏悔。随喜劝请嘛，劝请又分作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那这一法门，这个法门就是三品法门呐，是在十方佛前忏悔那包含了有什么称念佛名，还有什么礼佛？那最后就要发愿回向接着看到21页，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讲一行品的一行道。这个就有讲到很多了齁。好，这一个法门接着21页的第二行，这个法门经典不少齁。那主要的内容是都导师把它整合起来，就是礼十方佛、称念赞叹佛功德齁、供养佛、忏悔业障。那这个本来是忏悔业障嘛齁。慢慢扩展为所谓的三藏五藏之说齁。那最后呢就是劝请。随喜劝请，最后是回向。那如果是对照这个华严经呢，普贤行愿品的长行呢，就又加上了常随佛学恒顺众生， 这成就十法啊，这十法其实就是比较符合这个《华严经》的题材了啊。这个之前我没有提到过。那接着看到22页哈，这一个法门龙树哦，它论上就称作所谓的异行道，这个我们也会很熟悉。好，所以把刚说到的这个三品经，又跟华严经乃至龙树的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啊结合起来哈，大概这边就第一行这边就可以有这些内容啊。好，意念佛嘛，礼敬佛，称十方佛名。那经中每举十方十佛或35佛、53佛为代表，那也有称念这个诸菩萨的名号。那除了这个称念礼敬之外，还要什么？忏悔、随喜、劝请、回向。那这个其实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啊。所以这样的修行，这个信愿增强，就可以进修六度等大菩萨行。好，那接着后面就提到这个天台智者大师来成立他的五个悔过法、无悔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62了哈。哎，我们先说明一下，看到注脚的60哈，这个很不一样的内容。哦，你们先注明，我们这边先不看哈，在注脚60。注脚60这个内容。你先注明哦，这跟后面25页注脚72，你先注明一下，我们后面会再看到。这两个到时候一起看，25页的注脚72啊，这边是大圣的经典啊，《大宝积经·优婆离会》哈，很不一样的是，他连那个最重的罪，就优婆罗夷哈，就是杀头罪哈，就是你犯了这个罪，基本上是失去这个出家人的身份的，然后，但是他还是可以忏悔，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哈。所以你注明一下，在25页的注脚72，到时候我们一起看呢。因为经典就经文这边，但是注脚72是导师的解释啊，所以经文是这边。好，那我们要看的是注脚62的瓜福山这个异行品，这个我们。异行道的解释啊，这个应该也很熟悉。瓜福山，这个我们看过很多次，我们一样再来熟悉一次。在成佛之道这边，好，异行道是以信愿入佛法的一流，就是适合这一类的众生的啊，所以以信为先，与愿为先的啊，发愿为先的。好，跟我们前面说，我们之前有说的。有没有印象？上一期有提到这个大圣修行的，或是大圣的修行次第，可以分作有说的信愿大圣嘛？就大概就是像这个异行道这样方式。第二个是什么？智证大圣，就刚刚提到的般若经修六度四摄。那如果没办法，当然又要有他的方便呢。好，所以异行道就是以信愿入佛法的啊，这一个方式的啦。好，所以一行道的真正意义，所以这下面这五个呢，哈，都要包含，就是完整，导师把它整理起来是完整的意义的哈，所以它不是只是其中一个哈，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其实根据像十住毗婆沙论，还有这个大圣起信论，还有这个摄大圣论，好，所以下面这些内容哦。导师把它整理的哦，像第一个一行道不是念一佛，是念十方佛。除此之外，还要念什么？阿弥陀佛及诸大菩萨，哦，称名一心念哦。所以他也不是只有念佛，也念菩萨。所以你看，在我们22页的本文啊，哦，这边也有提到嘛，第三行，所以称十方佛名之外，也称诸菩萨的名号哈。哦好，接着看到这个注脚23页的注脚栏。好，第二个呢，除了称佛菩萨名号，还要意念礼拜以偈颂来称赞。哈，这个你看这个上面哈，基本上都有相近。哈，第三个啊， 不只是称名礼拜，好，下面也要怎样，在诸佛所要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好，就是修七支，还有普贤的十大愿望。第四个，主要是为这个信心怯弱者、初学者说了，重点是在来让他建立信心，或是巩固他的信心。好，所以下面说龙树论这么说，马明论，所以马明论这边引的是大圣起心论的内容。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起心却弱，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这是大圣起心论的文啊。那龙树论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嘛，就前面有引用到的。好，第五个就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好，一行道的摄护信心，所以你有信心之后呢，你可能有两条路或两条修行的方式。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以信愿修念佛等行往生净土。那因为净土是好的环境嘛，没有什么障碍，所以你到了净土之后呢，你慢慢的修学，最终可以得到不退转。或者有没有？或者以易行道为方便，坚定信心转入难行道，所以就是菩萨正常道啦。所以你有信心可以不怕这个多生累劫，这么的时间长，过程辛苦，去行六度四摄，去行菩萨的广大行，去帮助众生。你有这样的信心，当然就不会害怕，不会成就嘛。所以这个是易行道的主要意义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面21页要说明的这个三藏五藏说啦。好，我们先看到注脚21页的55，好，在55这边，瓜福一是阿毗达摩发智论，所以在我们说一些有部的主要的论点，六祖一生的六祖一生嘛，生啊发智论，所以这边其实就有提到三藏，就烦恼藏、业藏跟意熟藏，意熟藏就果报的报嘛，那他会说什么是烦恼障？他是说这个如有一本性具足，就是他本性具足什么炽然贪嗔痴，就是烦恼很重啦。所以因为他的烦恼很重，所以他没办法生厌离心。我们怎么会生厌离心？我们怎么想要学佛？就我们今生一定也会受到一些磨难嘛，一些痛苦，你才要想要改变，想要找那个解决的方法，或者你想说下辈子乃至以后都不想跟今生过一样的日子，你才会想要改变。如果你一开始就很有钱，你的生活就是很富足，没有什么担心的，你大概很难，就生活上没什么压力痛苦的话，你除非你过去的善根啊，这也很难说，有些就有办法嘛。像这样释迦牟尼佛，他就只是去看到别人在受苦，他不是他自己在受苦，但是这个很难说。但是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总是会在这个生活上面感到种种的压力痛苦，你总是要想要去改变，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他是烦恼很重，所以他不会生厌，很难生起厌离心，所以很难教化，所以他就很难解脱嘛，这个叫做烦恼障，这可能跟我们一般说的烦恼障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烦恼很重，我们虽然想改变，但是也不容易改变，但是你是想改变的，这个是可能他不太想改变。那什么是业障呢？他讲的就是五间业，就是五逆罪，就 你做了这些五逆的这个业，它是业障。什么叫意熟障？这边也要调整一下，这个应该是问号了，这个标点这个可能要调整一下，这个应该是问号。你看这边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意熟？意熟是果报嘛，它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到的这个地方没有佛法。像哪里？这边举例的 那罗迦地狱嘛，旁生畜生，还有鬼界，北俱芦洲是怎样？就是享福的，无想天是这个寿命很长，所以大概这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听经闻法的，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巴烂边地啊。好，这个是在发智论就有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到注脚55的瓜符五，一样是华语集第二册。这边说到的是什么啊？出家弟子在修学过程，对于恶业，除了谨慎不犯，犯了就要忏悔。好，努力于圣道的进修，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忏悔不是修行的内容，是我们造恶业才要去忏悔，它不是修行的，只有我们有做才要。那平时的修行或者是平时的努力用功的地方在哪里？是圣道的进修，或者是什么一般说的三学八正道，这修行啊。那就像偈中说的，如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彼人造世间，如月出云翳，云翳就什么？就乌云啊，就月亮出了乌云，就什么？看到月亮的光明。所以我们修善呢，哦，就可以去消重罪。这一般会比较是像什么？就是尽量去修善啊，过去的无量无边的恶业，在初期佛教，他比较不会担心。他担心的是什么？或者是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赶快修行断烦恼，不是在消业。所以这边提到嘛，这是初期佛法对于恶业的态度，重点是尽量去造善业，进一步去断烦恼，他不是要去消恶业的啦。那在恶业当中，极重的恶业才称作业障。如果对照瓜符一，就发智论所讲的业障，其实是忤逆罪啊。好，所以你要把我们要记得，为什么要记得这个？因为在大乘佛法，乃至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金忏佛事，消业消业，这个已经这个业已经很多了啦。一直将这个诵经礼忏拜忏的这个功德目的啊，它是目的在消业哦。不是在减轻我们的烦恼，这个已经不太一样的意思了，所以我这边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所以在初期佛教，他是不担心无量无边的恶业，他不会去要去把它消除的，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要断烦恼的。好，下面引用大比菩萨论就引经说，若诸有情成就六法，就是有六个法的话啊，虽闻如来所证所说法毗那耶，那是说听到佛法了，这法就是佛法，毗那耶就是佛智的律嘛，不堪任远离尘垢，就没办法怎样于诸法中生净法眼。这个是什么意思？出国以上，就是法眼，清净的法眼。法眼其实指的就是你可以，或者是导师的书上面怎么圆诸法实相慧，就是你可以升起法眼，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诸法实相。那在金刚经里面，这个应该是慧眼啊，初级佛教是法眼啊，所以这个都出国以上啊。所以等于说你有下面这六个法，你再怎么修，你就没办法修行解脱烦恼，因为出国要断三劫嘛，身见疑戒禁取，这三个嘛。那什么是六法？下面就提到烦恼障、业障、意熟的报障，还有不信、不乐，就是 不喜欢嘛，没有这个对佛法没有追求，你不想要追求佛法。恶慧，就是邪好，那这个导师说这段经文跟真智部六集相同，所以这一段经文有所谓的三藏的名称。好，那这个是关于三藏的说法。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早期佛教并不是强调要在消业的啦，消恶业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好，接着我们看到注脚的56，这边是，发展成所谓的五藏说。那这个五藏说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啊？好，一样是看到华语集第二册哈，注脚56，华语集第二册。忏悔是犯罪哈，就是犯什么罪？就造不善业者发怒忏悔。所以忏悔是对不善业说，一样啊，这是说早期佛教刚开始忏悔的意义。刚说嘛，忏是什么意思？忏是请求对方的宽容、原谅。那悔是说出我们过失，但是这个是早期佛教，是我们有做了才要忏悔啊，不是每天啊，不是常常啊，哦。所以这边就提到，但在六时忏悔的流行中，这个就我们说的啊，大乘佛法，哦，像这个舍利弗悔过经里面所提到的昼夜三时嘛，哦，就是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哦，这样的六时忏悔的流行当中，忏悔有进一步的扩大的，哦，就是它不局限在业障。那在隋朝。舍那觉多，还有这个极多所翻译的《大圣三句忏悔经》当中，这个经文我没有引出来，那里面就有列出五藏。那五藏除了一般，哦，前面所提到的业障、烦恼障，它就还有众生障、法障、转后世障。那导师说，同本意义，安世高，就是这一部《大圣三句忏悔经》，安世高所翻译的舍利弗舍利弗悔过经是没有说到啊。好，那下面又继续讲到什么？从西元3世纪到6世纪啊，从西域来的经本都有所谓忏悔四藏五藏的说法，所以这样的翻译不是错误啊，偶然的错误翻译啊。那因为经从北印度流到西域，西域的文化这个地方比较低了哈。所以对于佛法的道理可能没有很精准的认识，精确。好，所以可能呢，强调通俗的忏悔，所以因此而演化出忏悔三藏、四藏、五藏说。应该说三藏是有根据嘛，像在《大毗菩萨论》啊，或者是《发智论》都有引用到。所以四藏五藏说，其实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呢，所以印度所传的正统论义是没有这些见解，就是四藏说、五藏说，或者先刚刚看到的啊，这个法藏转后世藏这些啊。所以经本就是这边所看到的《大圣三句忏悔经》，从西域传过来哈，所以可以推定是西域佛教的译说。哦，导师认为这是可以采信的，好，给大家知道一下啦，就是忏悔的意义，就是它已经不太一样了，好，所以我们接着看到23页，刚提到三品经或者一行品啊，一行品啊，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在23页本文哈。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呢，就依着刚说的这个一行道，或者是忏悔、劝请、回向、随喜回向这些内容，去安立所谓的五回法。那五回法当然是也是这边说到的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的哈，就加个发愿，作为法华关门的助行哦。好，下面。跟这个有关系的，像普贤行愿品，依此而回向弥陀净土，就是你修普贤十大愿行，发愿回向西方净土。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了哈，像注脚65有引用，还有注脚59。注脚59在瓜佛一是像22页的注脚栏。这就是《华严经》里面的经文了哈。这个十大愿行，它最后一句话嘛哈，倒数第二行，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啊。接着下面一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这个其实我们过去也有看过了。 好，另外的啊，在发展上，接着看到看未来二三页哈，瓜浮士这边，唐代所传的秘密仪轨也是以此为修行前方便哈。那这个"此"就是前面22页所提到的易行道的内容了哈。对十方佛前，或是称念十方佛礼敬啊、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些内容哈。好，接着我们看下面瓜浮五，以忏悔为要门的方便修行，哦，就主要就重要的修行方式，然后促成大乘佛法的相当发达，哦，因为每就是每就是很多哈，影响很多经都有提到了哈，那举例哈。怎么促成这个大乘佛法相当发达？啊，下面就举例哦，好，看一下啊，如《大正藏》的经籍部，这卷十四就是《大正藏》不是有第几册吗？第一册、第二册，这个卷十四其实就第14册啊。如果是以现在的编号是 T 啊，像我们有些时候用 T，那经籍部里面从426，这个是。大正藏的编号，这是什么？就是426经，佛说千佛因缘经到459经，文殊师利悔过经啊，都有相同的意义。那什么相同的意义？就是这边解释的，称佛名号可以忏除业障，往生净土。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你可以找这个了。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 online 版的哈，那你就找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版本看起来字比较小，这个也可以。这边呢，你从这个一册别这边，大正藏经籍部嘛，我们说它是14卷，就是 T 呀，T 十四，你就找一下 T 十四这里哈。那这边导师有说嘛，426开始哦，你看这个就这里，所以它的 T 四二六，佛说千佛因缘经到459，啊，不过这里应该是没有到459，400多，这边到哦有459，所以这些经都是一样的哈，这些内容，好，所以你可以很快找得到。那或者是用这个哦，它有一个 To Go 的，哦，这里可以也可以找了哈。好，那这个就给大家参考啊，有兴趣可以回去对一下啊。这几部经都有共同的意义，就是称佛名号可以忏除业障，往生净土。好，接着看到24页哈。那除此之外，哈，在24页第一行又提到，而称念佛名等，还有种种现身的功德，与般若经等说，诵经，读诵经典相同啊，所以诵经也好啊，念佛礼忏也好，有共通的意义就被联合在一起啊，所以这边就提到经跟忏。合在一起哦，导师说应该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称名念佛有种种的功德，那读诵经典也是有种种的功德，所以就经本身就是对经典的读诵受持意念嘛。那忏呢，就是刚提到的，在23页这边有没有这几部经有共同的意义？倒数最后一行有提到吗？称佛名号忏除业障，好，所以就这样把它合在一起了，可以吗？这个第一个，它关键点在于这个称念佛名哦，可以忏除业障，那也可以有种种的功德哈，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忏的意义啊。那经本身就是读诵经典，也有种种功德哈，所以这两个就合在一起。这个是不是在？汉传佛教才有，是在印度大乘的时候就有了哈，印度的大乘佛教就有了。啊，所以导师在第三行才说到， 金灿成为一词，也许因此而来，就是因刚说到的，他们有共通的意义。好，接着看到第四行，礼佛称名的忏悔，如舍利佛悔过经说，这个我刚刚也提到了，持悔过经，这个悔过经就是舍利佛悔过经，昼夜各三过读，各三过读嘛，所以他是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这边导师有提到，昼夜各三过读，那是一日一夜六时读诵经，所以可以说是忏悔跟诵经统一，因为他读诵的内容是什么？是悔过经嘛，所以他不是只有诵经而已，他经的本身内容就是悔过经，那悔过经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内容？有印象吗？舍利佛悔过经主要内容就是三品法门，有没有？前面有提到啊，在19页嘛，所以你要记得，就舍利佛悔过经的主要内容就是三个：忏悔、随喜跟劝请。那现在就提到这个，在经本身有提到，就这句话嘛，昼夜各三过读悔过经。等于说他是有诵经啊，但是他诵经的内容就是忏悔、随喜跟劝请，所以这个统一在一起。好，这个也不是只有这部经哦，你接着看下面哦。刚已经将这个称名念佛有忏悔的意义，称名念佛也有这个种种功德。那诵经本身也有种种功德，所以这两个就合在一起了啦，金忏两个就有合在一起的倾向了。好，接着看到这个瓜佛大学三，从翻译的典籍来看，印度佛教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的情况，就是用诵背这个寄诵的礼忏，就是他背诵的这个寄诵内容其实就是什么，也是属于忏悔的意义。虽然下面就举例，像龙树的宝行王正论，现前佛之体日夜各三遍，愿诵二十记。看导师下面的解释，佛之体就是佛舍利塔，可以可见当时候的佛像没有很多，所以佛教发展上面佛像应该是比较后面的。一开始为什么有佛舍利？佛不在了嘛，那佛弟子就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开始对佛的遗迹遗物做供养了。所谓的遗迹，他走过的地方，遗物他用过的钵衣乃至他的这个舍利嘛，这些都是他供，就是佛弟子供养的内容嘛，所以建塔来供养这些内容啊，所以舍利就建舍利塔。所以刚开始就是佛灭后，实际上没有佛像流行的，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多的。好，接着看下面解释，在这个塔前诵这个寄诵，这个诵就是背诵，那这个二十个寄诵的内容，导师这边也有解释，就是什么礼佛、忏悔、劝请跟随喜。所以刚刚有提到嘛，第一有没有瓜佛国字大写三，第一行从译翻译典籍来看，印度佛教发展成诵记的礼忏，为什么叫礼忏？就是来礼佛跟忏悔的。那举了像这边说的宝行王正论，那下面有提到东晋佛陀巴陀罗所翻译的文殊师利发愿经，全部有44个寄诵。那这个40寄诵呢，也是普贤行愿品62寄的初行。那普贤行愿品的内容也是一样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这些啊，忏悔劝请随喜为相嘛，所以就把这个诵寄诵当作是礼忏的的内容，所以它不是只有诵经，这边是诵寄诵。好，另外再举出三藏记集哈，导师这边卷九，这个就不是大正藏第九册了哈，这边的卷九不是。所以你看前面23页，我们刚刚看到它是什么，你要分别一下哦。导师有特别提到，你看23页刚说的大正藏经籍部，它括号什么卷14， 这是指的是大正藏的第十四册，等于第十四本大正藏了。那这边看到的是说这一部二十四页这边初三藏记集第九卷啊，它是第几册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哦。看一下注脚七十，它是第五十五册哦，有没有？注脚七十，所以它是不这样，你要分别一下了啊、哦。是第九卷的啊，他就有提到文殊师利发愿经的记啊，就这记对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的这个记录上就提到外国四部众啊，四部当然是僧俗二众嘛啊，出家跟在家啊，礼佛时啊，就礼佛的时候呢，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那下面导师的解释，这个、可见礼佛称名忏悔为主的诵记、哦、就是背诵记诵了，已经成为当时候印度大圣的一般修行内容，一般行持就一般的修行内容。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下，主要是忏悔这个意义啦。在初期佛教忏悔是我们犯的过失说出来请对方原谅嘛，但是现在大圣不是了，他就当做一种平时的修行方式了。所以你有没有犯错？没有。那要不要做忏悔？要啊，这是不同的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哈、哦。那现在更不用说了啦哈、哦，现在已经将这个忏悔已经不是今生了，就无始来哈、哦，或是种种障碍都是可以包含的了哈、哦。就所以为什么会说到这个重视哈？哦，那接着看到这个齁，中国忏法的发达，我们先找一下这个比较，我们从粗的来比较大的项目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它当作个人修行的法门，齁，从讲义的24页到26页齁。那第二个齁，在26页这边你看一下这个标题二齁，着重为人为国家做消灾超度等的经忏法事。所以导师他其实他是分别很清楚的，就一开始这些所谓的礼忏啊或是忏法其实是当作个人的修行，或者是个人修持法门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但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让这个忏法，因为你为了个人嘛，为了国家消灾乃至超荐、哦、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哦、好，我们接着看到24页的最后一行、哦、这是从个人、哦、个人来看24页最后一行、哦、在中国梁陈时代、哦、老师这边有注明这个朝代，在西元503-588、哦、这个忏文、哦、就发达起来。这忏文就是说他古德啊、哦，你像这个梁王宝忏，他会写一段，就是有些忏悔的文字，但是他也会加入很多经典的描述哦。所以他不是只是都是古德做忏文的哦。那这个忏文其实就是随文入观啊，意义是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但我有听过有些居士呢，他就必须要去参加这个法会活动嘛，要去拜忏，要去诵经，他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有功德。但是有些情况就是有些寺院他可能就是这叫怎么说，这讲有点，就是说他可能要定要有些项目嘛，金额啊，甚至你可能多少钱可以排前面或后面这些啦。哦，所以他有些人就会诶想要排前面，但是没有钱，那就有点困扰、哦、但是这个其实导师也有提到啦，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情况，就是有点跟佛菩萨做这个利益交换的感觉啦。但是你没有的话，有些道场就可能比较难以维持嘛、哦、这也很难说。我们先看到25页这边，所以在就导师的观察研究、哦、在 良辰时代哈，这个唱文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哈。那接着看到25页第一行哦，在唐朝的道宣，应该说道宣律主嘛，广弘明集哦，这边卷28一样是第28卷啊，所载啊就这些人的所作唱文。那一开始我不太确定啊，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人，江总是一个人，这个人的一个人名啊，哦，跟我们现在说什么什么什么董事长那个总不一样了。跟那个什么董事长或者什么总经理那个总不一样了哈，所以江总应该是一个人哈，所以这除了皇帝啊，像梁武帝哈，这边江总啊，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名哈。好，接着下面是唱法的兴起哦，那这边呢，因为内容多，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大概可以分作天台宗跟贤首宗。那贤首宗其实比较少哈，天台宗的比较多哈。它又可以分作朝代来分哈。第一个是瓜福一啊，陈遂这个时期的。好，这边看下来哦，不止唱文而编成唱法仪轨的，就是它不是只有文字的哈，还有编成一个完整仪式的，好像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那智者大师他有写什么《法华三昧仪》嘛哈，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忏法啊，方等三昧忏法。这边有个说明啊，补充说明啊，导师说忏法啊，其实智者本身是当做刑法的啊，就等于说是帮助他修行的，但是后来后人才把它改成忏法。那忏法的意义就比较加深这个所谓的忏悔的意义的。好，唐朝。天台宗的后人有这个湛然，哦，他所写的《法华三昧辅助仪》，还有这个《方等忏辅助仪》。那这个辅助，导致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去找的话，这个应该是补缺啦，哈，补助仪、补缺仪啊。到宋代，有法治的修忏要旨啊，《金光明忏》《大悲忏仪》。尊是有金光明护国仪，制定，请观世音消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好制还有他的往生净土仪，至圣光忏仪，小弥陀忏仪，法华三昧忏仪，净觉有楞严礼忏仪，好人造有人王忏仪，好。南宋晚年的制盘有水陆道场仪轨啊，这个就我们现在很流行啊。现在有些它不是只有水陆啊，水陆空，水陆空了哈，它不是只有水陆哦。这个你可以注明一下，我们后面导师有对这一个内容也做解释的，从28页开始啊，水陆这个大灾哦，在28页、29页。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哦。好，在下面小节这边哈，初诵的法字专心讲经礼忏30年哈。那尊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前面说的编金光明护国仪的哈，这位被译为哈追谥是啊，这个后人把他追奉为这个忏主。所以可见宋代的天台学者啊，重视忏法。那天台教观的弘扬跟礼忏相结合，是影响中国佛教最深。好，这天台宗有很多嘛，哈，贤首宗其实很少。好，在下面啊，贤首宗有唐朝宗密的圆觉经道场修正仪啊，支选的慈悲水忏法。这个慈悲水忏就是三昧水忏，这个我们也蛮熟悉的了哈。好，下面就会提到这个忏悔的内容来说。好，第一个是所谓的取向忏，就有罪忏罪的了哈。那忏法中就是要见相好，才可以消除业障。好，这是第一类哈。下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我们跟前面的做法上可以做比较。 好，第二类呢，好，我们接着看到第二类，就第一个是主要是要忏除业障的啊。第二类，第二种有作为修行的前方便啊，像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只有这类的忏。那天台的忏法本是以此为主，那以上都是自己修持的，这个还不会去广泛流行啊，但比较会像现在流行的，大概是因为为了某个人或是为了国家做了这个消灾超度的，这个才会是现在说的这个金忏佛是那么流行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次再从这个取向忏哦，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注脚60，刚有提到的哈，因为在注脚72的这个导师华严集第二册的解释呢，是根据这个注脚60，60有2部经，我们先说明一下，在22页注脚60，然后第一部经是。唐朝菩提留志所翻译的，收录在《大宝积经》卷90的《优婆离会》。我们说这个很特别啊，因为他连忤逆罪、犯婆罗夷的都可以忏悔。好，第二个瓜福二其实是比较早翻译的，叫西晋敦煌所翻译的《佛说决定毗尼经》。就是说这个经要对照注脚72的描述了，哦，这样比较看得懂。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请合掌。